孔明派关羽镇守华容道，捉拿曹孟德。关羽领人马走了之后，孔明军士请刘备上城楼啊，是登高远望，看周郎今夜用兵，大功告成，火烧赤壁。刘备跟着孔明就上了城楼了。那么这时候曹营干什么呢？曹操啊，领着文武在中军帐内议论军情，一边议论军情啊，一边在等候着黄盖的消息。曹操这心里啊也很不安稳，他在想啊，说黄盖有意来投我，阚泽前来下了投降书，回去之后音信皆无，来到我这儿献连环计的庞统、庞士元跟我说的挺明白，说他回江东啊，劝说江东的那些名士和武将归顺我曹操，也没消息了。尤其是他派到江东大营去的这蔡中、蔡和，到现在什么信儿也没有。往次啊，隔个三天两日，一朝半夕，总有消息传来。现在一点音信没有了，没法有了。蔡中、蔡和早让周瑜派人给看起来了，连他们带过去的那些军校，甭说出来到曹营送封信呢，你就上趟厕所，后边都有四人跟着。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了，大活人还想走出周瑜的大营啊，连鱼都趴在江底上不上来了，那气氛太紧张了，看的是严严的，风丝不透。曹操能不担心吗？可是他的表面上还怕文武看出他的心事，他还得给这些人鼓鼓气儿。列位，现在咱们一切都就绪了，可以说是完全具备，只等生擒小儿周郎了。那么咱们怎么打这江东呢？如今只等黄盖消息了，黄盖信息一来，咱们是立刻出兵。众文武一听，丞相言之有理。正在这时候，帐帘一挑，从外面进了一个人。谁呀？程昱。曹操一看呢，程昱的神情很紧张，怎么回事呢？程昱今天下半场啊，在这各个水寨他转了一圈了，尤其这东南风一起，程昱这个心里头一直不踏实，特别是下半场这风是越刮越大。程昱一想，不好，我得跟丞相说一声，所以他跑到大帐来了。曹操一眼就看出来了，程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丞相，今天风向变了，原来刮的是西北风，现在变成东南风，而且风是越刮越紧，我看如果江东要用火攻，与我军不利呀，丞相不可不察。曹操笑，仲德，我算计着你就得来找我，刚才我已经出去看过了，为大将者应该先明天时，次查地理，然后以法用兵，多算胜，少算败，况无算乎？曹操说，这什么意思？他说，这为大将领兵啊，你就得会算计，你想的呀，这道斗多点就能取胜，算计的差点就有失败的可能，没有算计那得光打败仗。仲德，你别忘了，冬至一阳生，夏至一阴生，虽然今天刮点东南风也不足为怪。这冬至一阳生怎么回事？就是古代年间呐， 认识这个自然科学和气象变化，讲究阴阳。就是说到冬至这天呢，风向有可能变换，因为到了极点了，冬至一到呢，就意味着春天的来临，这叫冬至一阳生。夏至一阴生呢，到了夏至这天呢，也就意味着秋天和冬天的到来。说刮这么一天东南风啊，这不算什么，众德不必担忧。一旁坐下，程先生只好坐那儿了。就在这时候，由外边跑进来一个中军，启禀丞相，江东黄盖派小校前来下书。曹操一听，来得好啊，唤他进来。这个小校一进大帐，双膝跪倒，叩见丞相，啪把书信往头上这么一顶，说是我家老将军黄盖呈递给丞相您的手书，拿了过来。把书信拿过来，啪他扯开这么一看，信写的很简单，说是我黄盖啊给您去过信了，阚泽先生回来都跟我说了，承蒙丞相您收留我，我早想投奔麾下，不过周郎看管太紧，不得抽身。今天呢，周瑜由鄱阳虎调来了粮草，正好他派我巡营廖少，我借此机会押着粮船，并且斩江东大将首级，黄昏之后前来归顺丞相，船头插青龙牙旗为号，望丞相派兵迎接。曹操看完这信，这高兴啊，嘿嘿，功夫来降，天助操也。当时他重赏了下书的小校。随后曹操吩咐把毛玠、于禁请到大帐，两位水军都督来了，见曹操插手施礼，不知丞相哪旁吩咐，二位都督今日请你们升帐派兵啊。啊，毛玠看了看于禁，于禁看看毛玠，两人愣了，怎么？丞相您派吧，派兵我等怎敢呢，有丞相在此。哎，你们为水军都督吗？上次连环战舟之后，你们不是请我看过水寨吗？我看布置有方啊，今日你等只管派来，老夫也要听候调遣呢。俩都督是诚惶诚恐啊，给曹操深施一礼。曹操说完之后，把座位往帅案旁边这么一搬，坐那儿了，正位让给两位都督了。毛玠、于禁推让了几句，还是毛将军传令吧。哎，于将军传令，来，你我共同传令。众文武都到了，这些文臣武将一看曹丞相都坐在旁边了，哎呦嚯，这两位都督了不得呀，今天是有令则行啊，都得听着。毛玠把令箭拿起来，张合听令，来，派你为水寨千军，如果黄盖降船一到，你立刻派人接应，然后尾随黄盖杀奔江东，不得有误，得令。吕谦何在？在，派你为后军接应张合将军，只要张合人马出动，你就立刻催动战船紧随其后，不得有误，得令。文聘吕通，有，在，你等领水军分为左右，遵令。然后毛玠派徐晃为汉路前军，李典为汉路后军，乐进为左军，夏侯渊为右军，水陆都应使夏侯惇、曹洪，往来兼战使许褚、张辽，大小战船搭配。毛玠、于禁特别调遣了3000虎头藤牌手摆在帅船前， 这干什么用？严防江东箭弩相攻啊！诸葛亮不是用草船在曹营这儿借去十多万支箭吗？防止他用借去的那箭射咱们。曹操不住的点头啊。等把人马派完了，毛介、于禁看着曹操，那意思：丞相您看看，我们派兵得法不得法呀？曹操微微一笑，竖起大指夸赞：毛介、于禁二位都督是布置有方。古人云：精卒必有坚人之计。说精壮士卒啊，你会一样不行，得会多样。大者见己，小者弓弩，非得名师教习，不得尽善呐。今天呢，我曹营水军能这样条理有法，那是多亏毛介、于禁两位都督。呼，毛介、于禁这么一听，丞相当众夸赞，美不唧的，特别那么痛快。毛介、于禁吩咐一声，在水寨中央设三条大船，左边是毛介，右边是于禁，正当中率船是曹操的。曹操吩咐早开战散，今夜登上水寨，专候黄盖来降。天刚眼擦黑，曹操就上了帅船了，手捻长髯，迎风而立，就等黄盖了。黄盖啊，已经由江东大营出发了。江东大营比曹操这边紧张的多，因为都督早已经吩咐了，周瑜说的很清楚，都不许开战饭了，吃饭都不吃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早就准备好了水葫芦干粮袋了，只等东风一起，就向曹营发起火攻了。太阳刚一压山，都督升帐吩咐一声，来将蔡和绑了。捆绑手过去，夸一下子就把蔡和给捆起来。蔡和傻了，哎呀，都督，蔡和无罪，呸，你敢前来诈降我江东大营，我派甘宁带走蔡中，把你留下来另有所用，今夜本都要起兵破曹了，留下你作为一个服务，记我的大道旗。过去古代打仗啊，很讲究这套，得记旗呀、啊。所以把蔡和留下了，就是为这个。蔡和一听啊，把我记旗，哎呀，都督，不错，我是奉曹操之命前来诈降，可是我被逼无奈，你们这大营之中也有私通曹丞相的人。什么人？阚泽、甘宁。哈哈哈哈，周瑜笑了，那是本都的安排。哎呦，蔡和咧嘴了，还想分辨，不容分说了，推到江边斩了。把蔡和拉到江边，咔嚓一刀，人头砍下，把他那血扑噜往那旗子上这么一甩，这就算系了旗了。然后都督传令让黄盖开船。老将军一听这高兴啊，就等这道令了。黄盖和韩当、蒋钦、陈武、周泰打了一个招呼，那意思你们要紧跟着我，可千万别落下呀。然后老黄盖告诉扯旗，噗，大红旗扯起来，上书四个大字：先锋黄盖。老将军头戴扎金，身穿软甲，手提宝刀，站立船头，吩咐一声：飞照。飞照怎么回事？就把那橹摇起来呀、啊，有多的劲儿使多的劲儿，高扯翻蓬，直奔曹营。哇，一千多只战舟一块出动，怎么那么些船呢？啊，蒋钦、韩当、周泰、陈武，一个人300只战船呢，每300只战船前边都有20只火船呢，是紧随老黄盖火船之后。是300只战船为一队， 几乎都要把江面给铺满了，不用飞棹使船呢、啊，你就不用划桨，也甭掌舵，这船就日日的往江北飞。那怎么回事？风大呀，风吹水面，白浪拍天，江水滚滚，浪花翻腾，哇！好威风啊！老黄盖抬头一看，天空中月明星稀，月光如昼，跟白天一样。老黄盖是江东三世老臣呐、啊，跟随东吴主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多年了，他算是江东老户了，还从未赏识过长江的景色，大概也许没那功夫。今儿晚上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老黄盖注意看了看长江两岸，哎呀，好一派江南的风光啊，真是长江如画，景色宜人。哎呀，黄盖心想，为了我主孙权的霸业，为了我江东黎民百姓的安居，今日我要与曹操是一死相拼。小校来报，前面离曹营不远了。黄盖把宝刀一举，什么意思呢？他告诉后边韩当、周泰，把距离拉开点，别离得太近，可是也别离得太远。离太近了，糊了半天来那么些船，曹操不生疑啊。离远了，离远了，我这火攻哗一下，火船着了，后边接不上念儿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事儿还挺难呢，得远近得当啊。要不怎么说赤壁大战是历史上著名的战役？这赤壁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嘉鱼县东北，在长江的南岸。现在曹操的营寨呢，在长江的北岸，周瑜在南岸，老黄盖领着火船呢，是由南往北，眼看离曹营水寨是越来越近了。探马飞报曹操，启禀丞相，江东的船来了，船头上遍插青龙牙旗。哦哦，曹操赶忙站起来了，手打凉棚往远处看呢、啊，对，是黄盖的粮船呐、啊，没错，老夫全看见了。他吩咐让毛玠、于禁传令开水寨接黄盖，且慢。程昱过来了，丞相不能开水寨。嗯，程先生，你因何拦阻啊？
曹操心想，咱们大伙站这儿半天了，等什么呀？就等黄盖了。好不容易黄盖压着粮船来了，你看你怎么不让我接呀？
丞相，我看粮船有诈。嗯，曹操愣了，程先生，诈在何处？丞相，要真是载粮船呐、啊，那船重而且稳，现在船是非常的轻浮，而且行驶的这么快，不像是装粮食的船。对呀、啊，粮食这东西最沉了，而且那船吃水也不一样。程昱这眼神够好的，感情哪只眼都一点儿，既不远视也不近视，看得特别清楚。曹操愣了，哦，在我看来，他探身注目仔细这么一看呢，对，这船怎么轻飘飘的往这边来呀、啊？而且还这么快，哎，这怎么办呢？是让他进来不让他进来？丞相应该派人去过问过问，如果是粮船放他进来，不是就把他挡在水寨外边。言之有理。曹操一摆手，
这时候应该是张合去阻挡。文聘呢、啊、想讨个好。这文聘自从归顺曹操以来，他觉得自己啊没立几个功，哎，就在长坂坡那会儿追赵云，结果追到当阳桥前，让张飞一嗓子，还把他给吓回去了。今儿个他要露了脸，丞相，我愿讨令。文聘多加小心，丞相忘安，传来。他一点手，叫大船，大船动不了窝，怎么回事？全在一块儿拴着呢，最少是十只吊在一块儿了，大铁链子，钉子往上这么一歇，结实着的呢。十船为一队，全连着呢，连环计嘛。船倒是挺平稳的，因为上面都铺着板子呢，那板子是又厚又宽呢，而且全是红松，还倍儿干。干嘛那么干呢？烧着得劲呢。所以文聘叫不来大船，只好叫小舟，小舟也动不了地方，也在一块连着呢。最少的是20只30只连成一片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有那么50多只小船来往巡梭。文聘呢乘上小舟冲出水寨，迎着黄盖的船就过来。他大吼一声，来船停住，丞相有令，待我看过船只，你们再进水寨。老黄盖手提宝刀一看，哎，这谁呀？黄盖不认得文聘。旁边一个小校告诉他，老将军，这就是那荆州降将文聘。哦，黄盖想干什么？曹操让你上我的船来检查了呀？那哪行啊，弓箭伺候。是，黄盖把宝刀交给小校，伸手把弓箭接过来，啪，那箭一搭弦，嘎嘣，弓弦响处，文聘是应声而倒啊，箭中肩窝，哎呀，就躺在那小船上。老黄盖接过宝刀，一剁船头，噔噔噔，那意思快点开。随后他一转身就往船后边跑。干嘛往船尾上跑？感情黄盖这20只火船后边啊，每一条火船后边都带着一小山板，那是干嘛呀？那火一着起来，江东的军校不能全在船上等着挨烧啊。这大伙就明白了，老将军吩咐这是点火。有人哗把引火物这么一摆，噗，这火就着起来了。黄盖以及众军校全都跳到小船上，咔嚓一下把缆绳斩断，这大船就不管了。这些火船往哪儿开啊？曹营啊，没人使船能行吗？用不着人使船了。那东风这么一鼓啊，鼓动翻腾，这船都像飞起了一样，哇，火船就奔曹操的水寨来了。这已经到了曹操的眼皮子底下了，一眨眼的功夫就接近曹操的水寨了，咚咚咚，这船就撞上了。这一撞还怪呢，撞上你还就摆脱不了了。怎么回事？黄盖的船头上不是歇着不少大钉子吗？而且那钉子前面是尖，往回还有钩，是连扎带拉呀，吊上烧没跑。后边韩当、周泰、蒋钦、陈武一看黄盖老将军的火船发出去了，快，他们这么一摆手，那80只火船紧随黄盖船后，哇，就上来了。我的个天哪，风助火势，是火随风飞，冰战火威，火虚冰硬，满江火滚，一派通红，金蛇乱窜，火焰冲天哪，烧起来了，把曹军给吓得魂飞魄散哪。大将张合吩咐一声，赶快用藤牌聚火， 烧迷糊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哪有用藤牌聚火的？那玩意儿能把火挡住吗？火一见藤牌，藤子的，那是盾牌，挡个刀枪什么的行，挡火呀，那哪行啊？全着了！哎呦，把那些藤牌手给烧的，咚咚，把藤牌就扔了。往哪儿扔啊？你们倒往江里扔啊！好嘛，他们全往船上撇，叮当烧，啪，到处是火球啊！恐怕这火势不够劲儿。一眨眼的功夫，大船着了，小船着了，帅船着了，那将军们身上也见了火了，士卒身上也是火呀。有人就在那船板上打滚儿，打滚儿干嘛呀？他们粗通道理说土能克火，身上着火一打滚儿啊就能灭。那是在旱路，这是在船上，那船上定板子，你打滚儿哪行啊？这打滚儿可得好，全着了。曹操立刻吩咐赶快救火，拿什么救啊？用水吧。怎么把这江水弄到船上来？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啊，干脆拿帽子崴得了，崴够得着吗？哎呦，烧得热惨哦，不论是将军还是小校，在这船上是横冲直撞，有的呀烧得受不了了，干脆往江里跳吧，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噼里扑通，像下饺子一样往下跳啊，淹死的不知有多少，还有砸死的呢。怎么砸死的？扑通一下跳下去一排，他不能总在水里待着，他得上来呀。哗，刚往水瓶上这么一冒头，第二排跳下来了，把第一排又给砸下去了。曹操再一看呢，我身边的这些大将都哪儿去了？大将一个没少，干嘛呢？都在船头那儿蹲着呢。曹操这气，这么大的火，你们不救火蹲那儿干什么呀？他龙眼神一看呢，哈哈，感情那些将校啊都蹲在那儿摘那链子呢，有的用刀剑咔咔剁那铁链子，有的用刀剑起那钉子。他们的想法倒挺好啊，想把这钉子起下来，链子弄断了，让这船散开，别在一块儿这么连着了。起不下钉子来，也剁不开那链子，连得太瓷实了。庞统好厉害的连环计呀！这时候曹操就有点懵了，因为他的眉毛也着了，金冠也起了火了，胡子也打了卷了，袍子也烧剩了一半了。就在这功夫，腾腾腾，由身后过来一员大将，丞相勿慌，随我来。他一看，原来是张辽。哎呀，张将军！张辽搀着曹操由大船上就上了小船了。刚到小船上，从打对面啊，江东火船之中飞来一只小舟，船头上站立一员老将，正是老将军黄盖。他手提宝刀在那找呢，找谁呢？找曹操。黄盖不认识曹操，猛地他发现了有一人穿着大红袍，被人由打战船上给搀下来了。哦，甭问，这一定是曹操。黄盖想在这儿把牙这么一咬，老夫苦肉计没白献呢，今日我要斩曹豹公。